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26节哈。那当然我今天有写一些导读的内容啦，那有些这一节的观点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哈。比较重要的一些观念就是说呢，三思是告诉我们说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灵性成长也好，或者是意识也好，它其实就像吃大锅饭一样，就有点像吃大锅饭一样哦。它不是每个个人呢，它是一个片，在一个片段的时间，然后他写片段的事情。好，就是如果你跳开时空的观念来看的话，因为时间空间它其实是不存在，是因为你有感官它才存在。所以如果你跳开时间空间的观念的话，那你会发现到说呢，其实你只是在一个片段的时间里面，用片段的一种人格方式去写一个片段的经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其实只要把我现在这个代表的这个人格特质，我把它表现的最好的状态就好了，你不一定要去有一个什么平衡啊完美的人生画面啊，然后有一种类似像一切都要是最好的理想的人生，必须要完美的这个结局，然后好像所有都是健康快乐美好富足啊，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一世当中学到好多好多其他东西。他说其实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真的是来一切都记住的话哈，那反而代表你没有学习的机会。对吗？对，如果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都只是一个片段，就是一个我们内在本体的一个片段，而且这片段经验呢，它只是在补偿这个片段，在补偿说我们内在的需要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这比较像佛经的说法了，就是我们说的十二因缘法哈。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你只要把现在做，而且不可能你来到人间是没有事的。好，在早期的赛斯理论当中，就先提一个叫做三个两难之己嘛。那三个两难之己就是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有位差，那有位差你才能创造价值嘛。那有不一样的这个落差，所以你才能产生动力，因为产生动力，所以你有一些完成或有一些最后的结果出来。那假如人生的过程本来就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有可能去期待你这一生过得都是快快乐乐的，然后什么事都没有，那一切都很幸福？那因为那这样的话，那你学到什么？你来做什么？好，所以他这里是提到这一点嘛。那我是用这个先做一些发挥哈，就是有的人是觉得说他要成道要悟证悟，或者是甚至我一个朋友说我今生一定要成佛，他很努力啊，一定要成佛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这有效的学习，不敢放松自己嘛。但事实上在物质的存在的每个个体，不管你是怎么样，你都是以现在这个身体，以现在这个特质来做学习跟表达的媒介。所以呢，很多人会排除一些特质来追求某一种特质啊，比如说我可能变得很笨，那但是呢我就是因为变得很笨，所以我才能体验那种当笨人的感觉，对不对？那我可能变得很穷啊，那我因为很穷的关系，所以我能体会到穷苦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这个东西就你说在我们刚刚提到諮商技巧，对不对？你有时候必须要是那种情境那种角色，你才能体会到那种结果嘛。那实际的人生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经过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人生经验当中呢，你会体验到，所以就不可能让你在你的一生当中呢什么事情都完满，好像天上人间这样子哦。他这里提到说，人们的能力不可能给予均衡的发展，人不可能给予内在前盘的平衡，因为如果给你平衡，给你发展，给你这个均衡发展之后，那么你就没有成长的机会了。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做参考了。很好玩的就是说他的一些基本观念齁，但如果说这样的基本观念能够接受或者是说能够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应该是有从最底层的一种帮助啦。他一开始是在开玩笑，他说我是在 time 之内跟 time 之外说话啊。那 time 的话，他这是代表时代杂志啊。那时代杂志当然是美国很有名的杂志啊，因为时代杂志在访问赛事资料嘛啊。那因为 time 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他就来谈 time 的问题。他比如说像赛事来讲的话，他并没有在我们的物质时空里面嘛，可是他可以在这个物质时空之内的借着鲁伯的身体来说话嘛齁。那他这里第一句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实质上活着的身体，他的活动的跟他的状态是透过意识心的信念来指挥的。好，那因为之前我们有解释过什么叫意识心了齁。意识心的话，如果你用佛教的用语的话齁，比较接近的用语叫做莫纳斯。好，就是如果我相信一件事情，那它慢慢变成集合成我的思维，这思维很强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怀疑它的时候，我们叫它做信念，因为信以为真的念头叫信念。可是这个信念如果在更深的时候呢，它已经到骨里面，到骨髓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连看永远看不到的时候，那个就是送到我们说更深层的叫做莫纳斯里面，或者是有人意识心里面。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它是由我们的意识心的信念来指挥的。意思是说它根本就是你就是认为说自然而然由衷的就是这么想的。好，比如说一个女人比如说50岁的时候会想说我大概更年期快到了。你不会去怀疑，你一直都会认为说我就会更年期。那时候50岁的话，你说哦，头发是白就是应该要白了，你不会认为那个只是短暂现象，好，因为这东西的话，好像你从你的观念里面，它已经慢慢变成好像是应该了这样子，好，Hello， 好，Monica， 我们在上课，你可以来哈，好，谢谢。对，你看那个地址好不好？因为我现在正在上课。好，那他说呢，我们的身体这里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能够管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我怎么吃，我怎么喝，我该睡觉或怎么样哈？但是你的心脏怎么跳，你的血压多高，你昏迷怎么样，你胆固醇多高，或者你会变老，会变瘦，或者是头发多白多怎么样？那个东西它是说是属于意识心的信念来管理的，是属于意识心的部分。好，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的身上呢，我们有一种随意的部分跟不随意的部分。比如说随意的部分的话，我可以把手举起来，那是随意的部分。可是不随意的部分，比如说你的肝要怎么运作，你的心脏要怎么运作，或者其他事情要怎么做的话，那是不随意的部分。那不随意的部分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透过你的意志来决定它该怎么做的。为什么呢？比如说高血压的人，你怎么样让血压下降？你这血压是你的啊，血是你的啊，心脏也是你的啊，你可不可以叫他不要跳那么快就好了，或者是说压力不要那么大，不是就好了吗？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告诉属于你自己你身体一部分的心脏该怎么跳，那跳多快，或者是挤出去的血量多少，你没有办法这样做。那这些部分在赛事的说法来讲的话，他是说呢，他是你的意识心的信念来指挥的。那如果更简明的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叫意识心的信念呢？就是说这些思维在你心中已经变成了一个你不可怀疑的这个思维，好，这叫做意识心的信念，好，是由这个东西来指挥的。那他这里提到说，他在上一章有提到，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看不见的对等部分，它是由 电磁性的内在的这个声跟光所组成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有个身体啦，好，可是呢我们可能用那种什么chakra 去看身体有什么光啊，或有什么形式啊，或有什么能量状态。可是呢假如说 chakra 可以看到你的身体的颜色，身体的光的话，如果你有更敏感的话，以赛斯来看我们的话，身体是有一个看不见的对等部分。这个对等部分呢，它是由内在的声跟光跟电磁性所组成的。那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啦，因为他前一节就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当然就是由原子电子所绕行的嘛。好，你看到是有实质的身体，可是如果你再仔细看下去的话，那个就是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是100多种周期元素所组成的。那所谓的100多种周期元素，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原子跟电子的绕行嘛。好，那原子电子是怎么会绕行呢？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原子电子它不吃饭不加油，可是因为你的思想有一个内在声音，我们的每个思想都有一个内在声音，而这个内在声音呢，它会产生一种磁性，因为思想就是一种电磁的东西，那产生电磁性，产生声音，产生光，然后用这个来引导这个物质的结构。所以他提到说，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对等的部分，这些东西是由电磁性内在的声跟光所组成的，而且不但是由这些东西组成，而且是我们每一刻都是组成它的。可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内在的思维方式不太会变，所以我们以为它是很磁性的，而且不太会变化的，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好，那这里有一个会让我们很安心的部分，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结构，我们有一个结构，对不对？这些看不见的结构呢，在肉体出现之前，它其实就存在，而在肉体死亡之后，它还是不会死亡的，不会毁灭的。那么以此来讲的话，当然赛斯他本身不是没有肉体吗？他不是也一样存在吗？那我们觉得说一个人比如说过世的，你觉得说好像所有的这个宗教都会讲说有一个灵体在吗？那这个灵体呢，包括我们自己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也是用灵体在离开身体，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结构，而且这个结构呢，它其实跟肉体是没有关系的。好，所以肉体出现之前呢，这个看不见的已经存在，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是 Charles， 对不对？我还没有来投胎之前，我在我的内在世界里面，我在本体里面，我已经绘出了我想成为 Charles， 而且 Charles 的样子，不是我吃多少肉，不是我吃多少喝多少可乐，不是我今天这个胆固醇多高，它变成我现在 Charles， 不是，是我本来在我的内在已经绘出了这个图形，而事实上是我慢慢变成我所绘出的这个图形。好，那你说像我们在看某个人，你可以看到他，你会觉得他就是他，或者你觉得，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他在你的肉体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已经先存在了。那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比如说你吃多少喝多少，难道马上就长成肉吗？是一定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嘛。有的人瘦的话就是怎么吃都不胖，有人胖的话就是吃什么都是胖的。我最近是刚刚参加 retreat， 对不对？那在那边的话，因为都是大鱼大肉嘛，那我以为我会胖很多磅，但是一称根本连一荤一毫都没有增加嘛。那所以显然真的不是吃多少肉的问题啊。因为肉体在肉体出生之前，这个看不见的结构就已经存在了。然后在肉体死亡之后呢，这个看不见的结构还是不会死亡就是一个灵体嘛。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如果你真的体会到他所要告诉你的事情的话，你对死亡就不会有恐惧了，对死亡不会有恐惧，就不会有安全的问题了。那如果没有安全的问题，就没有我们说的自我价值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希望说要有很有价值的，其实就是要捍卫着我们的生存嘛。那他说，那么虽然你现在的身体是这一在这一生中是由意识性来指挥的，但是身体在意念跟心灵上的这个模式则早在意识性与大脑上线之前便已经存在了。你看这个人就是胖嘟嘟的，他将来就是会是胖嘟嘟的样子，不是他今天吃了什么，他的身体的这个意念跟心灵上的模式 也就是说我那个蓝图、哦、已经画在那边，这个人就是胖的、哦、所以他的心灵上的模式早已经在意识心跟大脑连线上都已经先存在了、哦、那所以才会有我们说的所谓的遗传基因或染色体，这个遗传基因染色体它不是凑巧符合你的需要的，而是你先会了那个图，因为它这个图呢，既然这个全世界都是一体的话，你所画的那个图就很容易的在物质的世界当中去刚好找到跟它符合的，所以这个资料是由内而外铭刻在这个染色体跟基因上面的。这我们是 identity 哈，我们每个人的 identity 在形象之前就已经先存在了，所以你可以这么讲哈，他说完全存在另外一个次元的本体或者是 identity 哈，播种在物质世界的媒介里。那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完全，好，它是完全，意思是什么？你真正的身份根本就不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根本不在你看到的这个肉体身份的这个世界里面。可是你要叫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个人相信说，哎，我不管叫什么哈，我一定会认为说我全部就是我，皮肤一下就是我，对吗？你不会认为说自己有一个本体，而这个本体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间。我真正的身份是不存在人间的。你去对应很多宗教的说法，比如说宗教的，像佛教的说法，或基督教的说法，像基督教说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那圣父就是我们说的本体 identity 嘛，那圣灵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心嘛，那圣子的话呢，就是你现在形成的身体嘛。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跟佛教的说法也是一样，佛教在谈那个三段论华、啊、就是身相、即非身相、四明身相这样的一个三段论华，它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真正的这个本体身份在形象，不是你吃了多少，是在形象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先汇成先存在，而完全在另外一个世界成型之后呢，播种在物质的这个实相的媒介里面。好，那然后呢，播种在那个实相之后呢，然后它自己的这个物质存在在从中要跃出的。换言之，就是你的这个本体呢，它是在你的内在世界里面先产生，然后先会形，然后先存在，然后这个存在以后从内在世界先成型之后呢，它转运到了物质世界，从物质世界再去抓起物质的材料，好，抓起物质材料以后，再从物质的材料当中从中变成一个有物质的身体。那我们来看，是我们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可是对赛斯来讲，他告诉你说，你认为的那个物质身体，它是光，它是内在声音，它是一个磁性所组成的。那么现在有很多的电影都在谈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时空旅人之妻啦，或者是什么 Jumper 啊、哦、他们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当一个意念改变的时候，你的人生的组成在这边消失掉，在另外一个时空出来。最近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电影，以前比较少。那 Jumper 的话应该是两三年了，好，那个电影还蛮好看的，因为他是说在这个人在地球上会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人，他可以在这一个意念的改变当中呢，好 ，Jumper 他描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在冬天的时候，在一个湖里面，那因为他不小心他去捡一个球掉到冰冻的湖，应该是要死掉的，但是因为他害怕，他立刻转个念头，结果他的念头在图书馆里面出现，啊，就是他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然后他后来学了这个技巧之后呢，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跑到那个银行里面的金库去给他拿人家的那个人家的钱，这样子。那要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样子。好，那但是他在描述里面，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只是因为没有被公开，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我相信应该有这种传说或这样的一个研究资料，所以他才有这么多电影在演这个东西啦。那我是时空旅人之妻，我是然后前半年吧在华航飞机上看到的。好、哦，他一个念头一变，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变，那就不见了。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起来这样子。那这里就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一个电磁，一个光，一个内在声音。蔡斯的一个说法是说，我们的每个思想都有一个内在声音，这个内在声音它是组合物质的一个基本要素。不然你去想，为什么原子电子要这样绕？那它绕一定有个轨迹，而且会永远这样绕，而且绕得好好好的不得了。如果你的身体不按照你现在的这个样子绕的话，它就解体了嘛，是吧？好，那黄金不按照黄金的方程式绕的话，它就不是黄金嘛。那为什么在物质里面的东西它会按照这个方式绕？因为它说有一个意识心，那这个意识心呢，它去创造物质世界，然后这物质世界按照原子电子这样绕行的。那如果说你以科学的角度去看，它的确是这样子的哈。然后他说，因此呢，我首先内我首先形成一个无形的身体结构，然后再以血肉之躯出现。好，所以呢，内我是以无形的身体结构先出现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来投胎之前，我们先有一个所谓的无形的身体，好，然后再以血肉之躯来出现。他这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在这个心灵播种的当儿呢，意识心显然未跟大脑连线，所以你的大脑那个时候是还未成型的。你去看孩子，我们觉得说孩子小时候呢，他好像还没有很多的智慧还没有开嘛，他懂的事情不是很多，可是又不是父母亲，跟父母亲的想法还是多少有一点差别，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呢，其实你的心灵播种啊，这个孩子的意识心他显然没有跟大脑连线，所以因为那个时候大脑是还没有成型，是意识心怀着对身体的信念意念使它变成实质化的。如果你有五个孩子，好像我们家是五兄弟嘛，其实孩子虽然都是同个父母生的，可是他们的特质是完全都不同，而且甚至于长出来是有一点像，可是还是特质是不太一样，对吗？那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每个意识心对他自己身体怀着一种意念，而这个意念使他变成具体化。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的身体是从你的意识心来的。因为我们能做的真的很少，我可能可以起身去洗手间，去开车，去做什么事情。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梳梳头，可是呢真正在运作我的身体，比如说我怎么呼吸，我的内分泌，我的血压，我的血糖，我的各种状态呢，它其实并不受你的控制，对吗？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胰脏，你的内在的所有的五官六腑，它其实并没有受到你的控制。你的胃酸要多少，你要怎么消化，要消化到什么程度，哪些事情，哪些营养要吸收多少，不见得是我们说科学告诉我们那一套。它是说，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它是由我们的意识心所控制的。
不用改变这个生活模式嘛？也包括这个部分嘛？如果这样讲，或者我血压高，我明明不能吃这个，可我吃了，然后让我的血压继续飙高，所以这个有关系吗？你懂我的意思？
我知道，我现在就意思是说，当我们会用物质的方式希望来改变物质啊。但是假如说你觉得胖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心态的反应，对不对？
对。
好，那我来之前我先绘了一个图，那我是怎么吃，大概就是会那种样子，所以。本来就是那种胖胖的样子，好，可是呢，我胖了，我又觉得说我不喜欢这种方式的。你在每一刻都还是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变成信念，信念变成比较深层的意识心的一部分，而这个意识心的一部分，它一样可以改写你现在的状态。那既然是可以改写你现在的状态的话，现在重点是，如果你一直在担心很胖，那这个很担心很胖的这个想法，它其实才是真正胖的原因，因为你一直担心很胖。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变成一个主题，因为你担心很胖。好，但是如果你不担心很胖的时候呢，它其实你的身体在对它调理的这部分，它会有一些由你心态上的，由你的思维当中去调整的部分。因为我们在讲，我们的思维是具有极大的力量。那如果我很担心很胖，它是不是一种力量？好，那我们知道担心跟实际状况它其实是会一样的。比如说我现在 我不要看红苹果，结果你还是在想红苹果嘛。所以你担心跟你不担心的事情，它是同一个，在对意识来讲的话，它几乎是同一个代名词嘛，因为天平的两边嘛。所以他等一下会提到这个部分的哈。所以呢他说呢你意识心对身体的一些概念会使它变成具体化。那当然意识心的来源就是你的思想嘛齁。所以他说意识的知觉并不依靠肉体的知觉。啊这是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在心灵成长的人都了解齁。就是说你晚上你没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有看到东西。齁。或者是说呢有手指四字或者是有那种什么心电感应啊，那就是说其实真正意识的知觉并不靠肉体的感知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属性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因为假如你曾经在物质的形式当中的话啊，你需要一个物质的一个觉察力，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眼睛，必须要有耳朵，这是没有错。但是其实这个耳朵跟眼睛所有的感官，所有的外在感官，它其实来自一个内在感官的。好，所以当具体的知觉透过我们身体的设备来过滤的时候，你通常因为那个过程而对非肉体的那个觉知就变成不觉察了。比如我们刚刚提到今天的世界日报讲的，就是说某某村里面有100多个人哦，都知道前世的经验嘛，但是其实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每个人都可以知道的，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前世经验的，因为只是说你的具体的感知，我现在透过肉体的设备的时候，因为那个过程我比较重视在我的肉体的这个感知上面，所以我那一个部分的注意力就被忽略掉了。那最近在丁山在念的那一本快思慢想，他就提到一点，就是说你的焦注力它其实是有经过分配的，假如说你的焦注力分配在某个上面的话，就表示你在其他的方面你分配的变比较少了。他是用那个什么大猩猩过来，他就用试验的方式，就是说你在打篮球的时候叫你去数篮球然后投几个嘛，结果你就没有看到那个猩猩出现嘛。然后他有提到说，当你如果算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你其实就没有办法去专心在做其他的事情了。比如说在散步的时候叫你算一个两进位的这个陈华，他说一般来说的话一个人他就会停下来，他不会走路了，因为走路也要一点思维，所谓的注意力，对不对？他就会停下来，他就不会再继续走路，他就会来停下来算。他说一般说起来他做很多实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子啊。所以他其实我们如果注意在物质的觉察力，而且长期都相信只有物质的觉察力的话，那么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去开发你的我们说内在感官。那些内在感官被开发出来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都是一些在物质世界当中可能已经极度失望或极度失落的人。那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不想再用外面的感官，所以他的内在感官通常都会被开启。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如果说你有这个知识的时候，你相信你有一个内在感官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开花的，不见得你要山穷水尽的时候才需要去开花这个东西啊。
这也是天赋吧？
这个跟天赋没有关，因为每个人我们刚讲到，所以我们的外在感官其实都是来自于内在感官。我还是回到十二因缘法提到说，无名言行行言事六入四气撞六入，对吗？六入触，所以有六入，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入呢它其实来自前面的四，所以每个人都有四，每个人都能够用一种内在的感觉或一种直觉力的开花。但是现在问题是你从小都被教什么？教要面对你的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东西才准嘛，那你不会去有太多所以非实质部分的这个思维嘛。好，
那如何转变？
如果转变你可以慢慢试，比如说我因为叫你一下子这样做的话你比较难，可是如果说你慢慢，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做几个试验嘛，比如说之前我们说门后面挂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每个人来猜后面是什么， 那像很多人第一次都猜中了，根本不知道那个水会去挂，而且不晓得挂的是什么东西，也让你无就是没有一个范围可以猜啦。好，那猜的人猜中的人都在说一件事情，就是他有看到冰山就是，对，他真的看到，啊，他其实蛮铁齿的，你知道的。你可以一点点一点点试，比如说我要回家之前，我来猜猜 我先生今天带了什么东西回来，我来猜我女儿穿什么衣服，我来猜猜我今天会收到什么，因为这种东西你用猜的时候你其实就跟你的直接力接触了。对，电话响了你来猜今天是这一通电话谁打电话给我，好，你会发现到刚开始的话可能很多是不准的，可是总有一两个是准的，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准的数量会加多。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只因为你首先你相信他。那在团体里面有一个好处，像我们在做 regression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怎么这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怎么大家描述都就是这么栩栩如生啊，比如说我们说在猜这背后放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只有做那么一次啦，但是好几个人都猜中，比例很高，那所以我们就比较会，就算我今天没有猜中，我也会发现其他人有猜中，那会增加我的信心，当我信心被增加之后呢，其实慢慢我自己也就会猜中了。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你看小孩子学走路是怎么学，慢慢慢慢爬爬爬到后来开始会走一两步，然后最后他就健步如飞了嘛。那一样的情况，因为这个部分呢就一直都不是我们在学习或我们在开发的这个部分。但如果你去做，那做的方式就是不断用猜的方式，不断用就是感受对方，然后去想，然后去猜，你不要认为那个是无聊的事情，因为也蛮好玩的，但是也没黄海嘛，你只是猜而已嘛。但是如果他猜的比例够高的时候，像李世成他们做的实验，听说有 50% 以上的小孩子只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训练，那就可以手指识字嘛，对啊。所以那个不是一个个案，而事实上是一个蛮通俗的一个案例啦。因为我们透过身体当过滤器的时候对灰身体的那个感觉就会不觉察，因为我们的那个注意力它其实是被分配到对肉体感官 的这个重视。那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放一点在这一方面，因为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那他说这里他说提到说身体的一般架构，它的性质跟它的特性在它成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好，那这样的说法啦，他说简单来讲就是你今天事先选择了自己要居住或影响哪一种身体，跟我们的想法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的想法是说我是从小 baby， 然后慢慢人家呵护我喂我奶水长大，然后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对吧？但是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你是先选择自己想要居住在哪一种身体里面，事实上是你想看到自己影响到哪一个肉体，所以你去选那个所以你可能觉得对你所知的这个身体此生的状况好像都没有意识去可以控制，当然没有嘛，因为明天早上起来我会不会生什么病，然后不晓得会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嘛。我有时候去医院检查还说你有这个问题，你有那个问题，没有跟你宣布你没有问题之前，你都会多少有点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对我们这个身体好像是不能控制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意识心，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心做联络，那更不要说是出生之前了，那当然是觉察不到。人家都会告诉你，你的思想跟身体的活动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如果你去医院的话，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说，你今天胃痛，那一定跟你的思维有某些关系，不会的，对吗？然后你今天精神病，他拿说你血清素不良，你要吃一点要平衡血清素的药，对吧？ 但是你知道根本不是那样嘛，啊，根本不是那样，因为以这个比如说忧郁症来讲的话，跟血清素哪有关系啊？是因为忧郁症的关系，所以它血清素可能下降，啊，但是你补它血清素，你没办法补它的忧郁的心呢，啊，对吗？好，所以他说他这里几个例子，他说一个相信自己心脏有毛病的人，哦，如果这个信念不去检查的话，然后他就会透过他的焦虑，然后就影响自己的不随意系统，然后进而对心脏造成确定的伤害。那这个是一个代数，你用这个代数可以去代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刚用肥胖来讲，一个相信自己是会很胖的人，有胖毛病的人，如果这个信念不去检讨的话，他终究他会因为他的这个胖的焦虑，然后会影响自己不随意的系统，他的意识心会有这种不随意系统，然后会进行对身体有胖的伤害。你可以用这个来当代数，把所有你身体的问题把它带进去，是因为你的想法认为自己很胖，而这个很胖变成一种信念，这信念往内送变成意识心里面的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它直接会影响你不随意的系统。因为你身体的卡路里要消耗多少，坦白说了哈，坦白说你自己身体会决定的，因为它需要多少它自己会决定的，对吗？那好了，我现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减肥方法就是我少吃嘛，少吃几天之后，不要一个月，你的身体就立刻把它所需要的这个卡路里就往下降嘛。比如说你本来是2000大卡，现在因为你每天都吃稍微五六百，所以他认为说五六百大概你就够了。好了，以后你吃什么都胖啊，对啊，因为你的身体只要五六百啊。可是如果你一直都是2000的话，那它就是2000啊，那你多吃也是2000啊，它会用这种方式去。然后再来就是你食物的吸收，你本身自己身体有自己身体的智慧啊。好，那如果你是怕胖，比如说我对我来讲，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经常在，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特质，我早上可能喝五六杯的咖啡，中午可能喝五六杯的咖啡，晚上睡觉起来的时候再喝五六杯的咖啡，可是我睡觉只要一秒钟就睡着了，啊，醒过来还是在喝五六杯的咖啡都没有问题。啊，不信的话，你可以问所有认识我的人或跟我一起生活的人，他知道我是真的是这样子。好，那是不是？在我意识心里面有送了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咖啡对我来讲只是帮助睡眠，那跟你们不太一样吧？
那请问咖啡没有提神的效果吗？
我只是觉得它蛮好喝的，对啊，因为我觉得你要睡觉的是你的灵体要离开肉体，好，那跟什么提神不提神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不把它当作是有关系来看，对吧？那如果是大家认为说喝一点咖啡，只要尤其是早上才能喝，晚上不能喝，这个对我来讲是神话嘛，对不对？可是我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在操作，然后我也很多很多在吃方面的习惯是别人看的都会啊，台湾话叫倒痰豆多啊，因为他们看的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啊，但是对我来讲就真的没有关系啊，我们公司人所有人都知道这家伙是铁胃的，吃什么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是学赛斯的嘛，所以你用这种代替法，你如果对这件事情在你心中你 OK， 你也不产生焦虑的话，那么就不会影响到你的不随意系统。好，那当然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体的结构它根本就是原子电子，是一个内在声音，是个磁性跟光所构成的，根本就不是说我去吸收什么变什么，不是。好，你去看我弟弟就好了。我弟弟在过世前哈，进去医院都还蛮好的。在过世前大概七八天啊，胖胖的啊，哦，也是一副福态的样子啊。可是五六天之后看了，哇，你就是觉得很害怕，因为他的整个人都枯瘦下来了。那有这么严重吗？如果说一个人这么多天没吃好好吃的话，就会这样子吗？所以显然你身体的吸收系统哈，其实跟你的想法跟你的那个其实有关的。假如说你的消化系统非常好，那而且各方面你都调整得非常好的话，其实是不会的。比如说我从我小时候到大，其实我是个大胃王，我吃的可以吃一大脸盆，好大一盆，可是我其实身材都很不错，但后来 开始接受别人的意见，开始运动，那怕害怕，怕胖，对不对？结果我运动之后哈，不但身体没有往下减，而且就变成我现在这种身材。
这样吗？
是。然后我上次回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居然胖了10磅，十来磅吧，忘了十几磅了。我在一两天之间就全部把它弄回来了。我在讲神话，对，我在讲神话，但是这是事实，你们看到了嘛，对不对？ Yeah. 所以这里提到一个，下面这是一个重点的，是意识心主导身体所谓的不随意系统而非反面。好，什么叫不随意系统呢？你的不随意肌、你的心脏、你的肺、你的肝肾脾脏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内在器官，怎样的对你来讲，脑袋或者是分泌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吸收身体吸收多少，这些都是不随意的，对吗？你会胖是因为你可能太多食物变成你的脂肪，这才会胖嘛，哈、哦。这些不随意的系统呢，是你的意识心在主导，而不是反面。但是我知道了，我今天讲这个东西哈、哦，它变成你们在生活上能够真的相信，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了。但是你也不妨去试试看，因为我们也是一天一天这样慢慢进过来的啦。好，他这里提到，他说没有一个意念，没一个概念能够暗暗逃过你的知觉而影响你的不随意行。其实你每一个想法都是经过你自己同意的。好，他这里提到说，除非他本来就跟你的有意识的信念相结合。所以如果今天你的不随意系统被影响的话，其实你很早期就被慢慢种进去，而且种到后来你是蛮相信他的。我前两天因为有朋友来嘛，我想弄东西给他吃，我就去超市买东西。那隔壁一个人就在他，因为他不懂，所以他讲了我就听不下去，我就指导他。我跟他讲牛肉怎么分级啊，怎么做啊，怎么煎这样子。那他就问我说、啊、这是不是 organic？ 我说这个我跟他讲说我 organic 不 organic 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但我脑袋里面是没有这个概念，真的没有啊。但是现代人已经慢慢变成 organic 是一个基本信念，好像他如果没有吃 organic 的话，他会觉得他会不健康嘛，对不对？所以你吃牛肉或是喝牛奶，你要 organic 牛奶，你会觉得这样比较放心嘛？对啊。现在是如果你到山上去，老虎抓到你，如果你说，请问你这个人是 organic？保证不是，因为你吃很多化学物哈。啊，他说再说一次哈，他说再说一次，如果你认为自己健康哈，你一定不会生病。你认为自己健康，你就不会生病。但是这个想法不是那种义和团呐、啊，我很健康，我很健康，是你从心里面由衷的相信，不好意思，我就是健康的。那对我来讲的话，你去问我们公司哈，他们真的就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说，我的接受度或我的那个容忍度是真的很高啦。但是也许你有别的想法令你相信自己是有生病的必要。好，只要你相信你是健康，你就不会生病，你就不会生，没有错啊。可是有的时候你会想利用生病来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小孩子的时候想说、哦、我感冒就不用去上课，那、啊、你可能真的是跟他感冒嘛、哦、或者是觉得说哎呀好烦哦，每天要上班，我看可不可以、请个假什么的，哎，你就刚好是可以生个病嘛。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在人的一生当中，你应该偶尔会觉察到你有时候是这样，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是你自己搞的鬼这样子、yeah. 你并不知道身体是如何执行那些不随意的功能的，你自己并不知道的。好，意识心不能处理所有那些资料，但是呢，那些功能就像镜子一样，忠实的反映你在有意识的层面上所抱持的想法跟信念。 换言之，就是身体就是新的一面镜子。好，你是怎么想，你的身体会往往前前去反应。它是一个镜射作用，它是一个镜子的作用。但是它这里提到的是意识心。那我们说的意识心呢，是横跨在内我跟我们的外在自己之间，不是你以为的你的想法，因为想法很粗浅。比如说我要健康，我要健康，好，那个东西呢，它不是由衷出来的。你很镇定，跟你故作镇定不一样。好，我很安心，跟我装着很安心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这个人，跟我装成相信他是不太一样的嘛。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佛教团体，我们说我们要不要贪嗔痴慢疑，那个由衷出来的，跟我学着去做的装出来的是不太一样，因为那是由衷的，所以思想跟意识心它是有一个距离的啦。好，他这里是提到是意识心，不是你想，因为如果说我想不要死，我就不要死，好，那就简单的。那有一种人是可以这样子，小孩子，因为他的想法他不会去怀疑，对不对？可是对我们成年人来讲，说我想问题是我想很多，不是只有想这一点。好，那意识心的话是说，他从变成信念，信念往后推才叫做意识心呢、啊。那变成信念的东西呢，它已经算是半催眠状态的，它是一种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好，哦，对这个泰戈问来讲，他就知道我这样敲就可以敲得进去啊，他知道他可以敲得进去，他一敲也去进去，可是我们没有他那个想法，而且也没有集成信念，也没有集成我们最终的由衷出来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敲不进去嘛。意识心不能处理所有的东西，但是呢，那些功能就像镜子一样，好，我们可以做一些状态，就是说它忠实反映你所有的这个意识的层面，然后跟所抱持的想法。那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刚刚谈到是意识心，不是想法，好，所以意识心并没有跟内我断线，我们的内在自己透过意识心连接着我们的外在自己，就是以佛教来讲的话是莫那士，前面有一个阿赖耶，阿赖耶透过莫那士回到我们的所谓眼耳鼻舌身意嘛。好，那基督教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圣父动着圣灵指导着你的圣子嘛。好，其实都不是都在讲这个层次关系啊。那你的意识心并没有跟内我断线，圣灵并没有跟圣父断线，你的莫那士并没有跟你的这个阿赖耶断线，他没有断线，可是他也没有跟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断线，他是没有断，他是介于中间值，所以呢，也没有和那些他可以得到的这个深层内在知识之言脱节，因为我们的内在内我呢，就代表内在的深层知识嘛。就这一点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哈，你那个有觉知的心哈，并不是个片面的东西。它只代表一个时刻浮到表面的一个内我的各种不同的身份而已。比如说我叫 Charles， 或叫 Jenny， 但是不管我叫什么，我这个人格特质我浮现在一个时间点哦。那时间点因为我们说是一个片刻时间点，但是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啊。它只是在这个片刻时间点浮出来变成这个人格，而在这个人格当中它会浮一个东西。哦，叫做意识心，而这个浮上来的意识心呢，它只是片面的东西而已，它只是片面的东西。你的内在本体，你的意识本体呢，它含有各种各身各世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呢，以佛教来讲的话，它叫做阿赖耶识嘛，它有各种状态，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它都在它里面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有意识的心呢，它只是个片面的东西。我们每一生每一次在经过的那个人生，它只是片面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是吃大锅饭的。那如果你是吃大锅饭的话，好，那你哪一世成佛呢？你有需要成佛吗？你去念一下《金刚经》的话，《金刚经》它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其实你在哪一世成佛？比如说，我现在有个五个对等自己，好，那是哪一个对等自己成佛了？不是，而是每个都是一个片段，而这个片段呢， 它都是我能够取用的。那有一个状态就是当我的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所有的片段全部集合起来，所有的片段都全部离开这里，但是并不是哪个片段的，因为它会，你会经过所有人互相影响。比如说我的潜意识当中还包括我的对等自己的潜意识，还包括我前身的潜意识，还包括我在其他实相的自己的潜意识在内，对吗？所以你才有很多灵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你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要求自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在吃大锅饭。我可能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今天身为男生，可是我至少会有一次或两次是当女生，因为不能够超过三次、啊、超过三次的话，那个女人的特质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处都没有，坏处全部都显现出来了，温柔不见了，可是那个霸道或什么那个会显出来这样子。孤阴孤阳啊，其实中国人有这种道理啊，他是一个极度的孤阴极度的孤阳，你没有对，你知道像我们在谈到这个阴阳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你认为的那个阴它的 中心点它其实是极阳嘛，那个阴是由极阳所推出来，极阳的话是由里面是极阴所推出来的。那么阴阳调和的意思是说它在每生每世之间，它不能我老是当女人，我可能当一次两次以后，他说最多不能三次，然后你就要转另外一个性别。因为你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当我们刚刚不是提到我们的有觉知的心它是个片段的，它不是一个全部，但如果你都一直是这样的话，那你都只走一边呢、啊、只走一边的话，那么我会很认同我的女性特质啊，那反而女性特质一认同以后，一个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挤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个温柔就不见了，他们会一直批评男性是怎么样，对吧？一般嘛，我是说一般嘛。如果你极度认同女性的话，你就会排斥男性，对吧？那如果一个灵魂他在他的生生世转世当中他只嫌女性，他在内心里面有没有排斥男性？有吧。那如果你是排斥另外一个性别，而且长久排斥另外一个性别，你觉得他在这方面相互的这个mutual 的关系里面他会处得很好吗？不会啊，因为他只在一边呢、啊、他只站在一边的观点呢、啊。同性恋也他也是站在一个两边的，比如说我今天不是男性不是你，可能他想要体验一个中间值、啊、这个东西是都会有的、哦、为什么？其实同性恋的问题应该是跟时代有关。为什么跟时代有关呢？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呢已经70几亿人，而且以及等比级数的方式在成长嘛。那对心灵来讲的话，他们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度成长的人格其实是一种暴力啦。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会占掉所有其他生物的一个生存空间嘛。那所以呢一定会经过一个状态来减少人口，就是战争，不然就是生病灾难，不然你人口按照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算法，可能二三十年之后就是几百亿人。好，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说中国人四万万同胞，对不对？你现在哪有什么四万万同胞，那早就13亿嘛，对不对？可能不止了，对啊。但是你知道吗，四万万同胞跟比如说20亿 的同胞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整个生存空间都会变得很小嘛，对不对？所以这种状态的话，最仁慈的办法是什么？可能就是发展类似像很多人类现在同性恋会被很多的原因，就是说那同性恋就不会生孩子啊，他就没有孩子的问题啊，
他解决一部分孩子的问题，
他会解决一部 不用厮杀的问题。这可能都是一种实验了，就是你的内在心灵的一种实验的方式，所以现在会比较有那种状态会出现。但是如果在早期的话，你如果看早期圣经的话，俄摩拉索多玛为什么全城会被毁掉？因为是同性恋的关系嘛。好，所以基督徒是非常反对同性恋的、啊、对。那为什么会非常反对同性恋呢？因为在当时要人口众多啊，整个民族才几万人，才几十万人，怎么可以？因为如果你是同性恋就不会生产了，就不会就是子孙众多嘛，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球上存活，因为人家人比你多，那每次战争不是都要死很多很多人吗？ 对，很多兵的时候才能够打胜仗啊。所以这种状况的话，它是不会引起任何同性恋的现象，对不对？其实我说这个东西，你去看小丑鱼就好了。对一个海葵里面，小丑鱼呢只有一个公的，一个母的，最强的是母的，第二强是公的，那其他都没有性别。但是母的被吃掉以后，公的自动变母的，那第三强的就变公的，它就有一种我们说的谁通之水，几万只的海葵谁通之水啊，谁同意谁投票了谁竞选都没有，他在里头啊，也没有人去做称重量，没有人称说谁是最强的。但是这一群海葵当中哈，它就自动会产生一个最强那一只就是母的，而且它会一直生产，就好像那个蜜蜂一样，它我们说女王蜂嘛，它只是多吃了两三天的蜂蜜而已啊，它就变女王蜂。那女王蜂的话，它的生存的时间就很长。好啊，一般蜜蜂可能生存时间很短，但一两个月就要死掉了。然后再来就是女王蜂，它可以不断的产生这个蜜蜂嘛，对吗？所以它有一我们说你说自然界呢，我们的内在如果不是内在意识在调整的话，它不会有这种现象啊。所以我只是说，我不是赞成同性恋，我也不是反对同性恋，我只是说我们来看它是什么样形成的这样子，呀，那。当然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人口问题真的是我们现在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了，不是吗？是吧，应该是吧，对啊。那如果又要慈悲，然后医药又发达，好，然后又没有战争，那怎么样去减少人口？那如果人口不减少，那几千亿几百亿是很快就达到了啦，对啊。所以他说哈，你出生之前你显定哦，你显定你这个身体，好，他说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显定这个身体的一个基本架构。所以你自己显的，你显定你的身体架构，你个人拥有完全的自由去创造一个全然健康且功能无碍的身体。所以这个就是回答刚刚夏磊的那个问题哈，那我可不可以？创造一个身体健康，比如说我本来是画一个胖胖的自己，那我现在不要胖了，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有完全的自由啊，不是说你没有自由，不是说你灰蝶怎样不行，没有，你有每个个人都拥有一个完全的自由，去创造一个全然健康且功能无碍的形体。但是你这个形体是信念的一面镜子，那我们就要看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我觉得说咖啡不能喝，那对你来讲是真的不能喝啊。好，你说吃铁钉会生病，对你来讲吃铁钉是会生病，可是有很多人是吃铁钉的，我知道。对啊，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印度人哈，他一年当中要吃上万条的那个眼镜蛇，而且抓来就活，他都是生吃沙西米的，他专门到野外去抓，那他吃了没病呢？那你试试看。
海地人他们那个 cookie 哈，
啊，
都是
泥土做的啊。对啊，泥土做的。
不是说灾难的时候的这样，就是平常就是这样。
对啊，对啊，我知道，我看过那个海地的那个，他的所谓的面包就是用泥土加一点，可能有一点面吧，还卖很贵，一块钱。
那吃起来有营养吗？
对他们来说有营养就有营养啊。
因为
对啊，
我们每隔一阵子就有一批师兄师姐去那边。
去海地，对啊。是啊，没错啊，像中国人不是吃什么臭豆腐吗？那我们知道正常的臭豆腐的做法，以前都是，对啊，就是那个坏掉的肉跟菜下去腌的，在以前都是这样做的，常年都是这样做的，那更没有道德是用什么粪便去腌的嘛。那我们会觉得说，哦，怎么那么恶心？可是如果你知道是用那个臭鱼、臭肉去腌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嘛。
臭是天然臭。
对，那你说像豆腐乳，那个都是豆腐弄到长霉，而且那霉很长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啊。可是中国人吃它几千年都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没有问题。美国人吃是不行的，可能吧。我们中国人，我小时候都吃那个味素长大的，我从来不知道我吃味素是会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来美国之后就发现很多人吃胃，美国人吃胃素会死掉的嘛，是不是？
会头痛啊。
有人吃胃素说什么啊？
并发症。
对。
胃
啊 ，MSG 嘛，对啊。那我们从小就是吃那个胃素，白色的胃素嘛。现在比较高级是吃那个红塔菊，烹大师。但是后来才知道，烹大师也是胃素。
啊、
对呀、啊，烹大师也是胃素。啊？那个都是胃素啊，对啊，
对，
他的提炼方式是这样子了。当时发明胃素的人是说，哈，从海带里面去煮海带，然后会有一种结晶物，而这个结晶物呢很甜，哦，从里面去提带，去海带去提，但是事实上是可以很多地方可以提，比如说，像我们说的香菇，哈，香菇也有很甜嘛。你看，只要肉跟香菇放在一起，它就有那种就是有点像胃素的味道。但是那个是甜的，那到后来就发现那个结晶结构可以用其他的化学方式来代替。本来从海带是没有问题啊，你煮海带是会有那种很鲜很甜的那种味道嘛，哦，或者是香菇那个都有啊。可是它如果变成一种化学方程式再去提炼那个东西出来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哦那个吃的很不健康嘛。现在人只要跟你讲说这是化学的哈。哦你就不敢吃嘛，对不对？那可是可能之前吃了一辈子也都这样在吃，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他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它其实是你信念的一面镜。你认为它不行，那么它就没有能力行。那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人的身体本来就可以抵抗所有的化学物质，那么从此你就自由了。对对对，他将实际的在血肉之躯里面，将意识所抱持的信念显现出来，好，啊，这就是身体的主要功能之一了。不过赛斯是真的有提到，他说其实因为我们的肉体本来常年就是年代很长远的都生活在一种化学的状态里面，所以对化学它其实是有抵抗力的。对，就好像以前你如果看到金庸的小说，那个阿朱嘛，不是每次都拿那个毒的蜘蛛咬自己一口，咬一点点，咬一点点，他身体就开始变得有抵抗力嘛。所以那个大蜘蛛怎么毒他都不怕嘛。有的养蛇的人天天被蛇咬，他根本蛇咬他也无所谓，他就产生抗体嘛。对啊。
自由
啊，他这里提到说，像这种有免疫能力的部分，比如说你受到什么伤害，这身体就马上产生那个方面的一个抵抗的保护你的这个方式。他说这就是身体的主要功能之一啦。然后他说以他自己的方式，一个患病的身体也跟一个健康的身体一样，是执行那个功能的。我们现在刚才是讨论正面，现在讨论反面嘛。我一直觉得我是会生病的，那你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内容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也会以最密切的回馈系统将你的思想跟它的体验随着你的思想跟 体验而变化。也就是说你的思想跟你的信念呢，它会转成在肉体上转成你思想的对等物。好，我这个人就是弱不禁风，我只要肚子上不盖棉被我就马上感冒，我有很多朋友是这样。所以对哈，甚至风只是在外面吹还没吹进来，好像我就会凉到了。
对对对，我一定要围围巾。
但是如果你到我家看，我都是看是穿的很少，然后整夜都吹电风扇，我也不安啊。对啊，不是，他是告诉你，你的信念，它是随着你的思想跟体验而变化嘛。而这个在身体上，它是给你一个叫做思想的对等物。你怎么想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用同样的方式来对等，跟你做一个对等嘛。好，你的身体它基本上就是你想法的一面镜子。那么如果你想说，我一定要吃 organic， 我一定要吃很健康，我不能够碰到一点东西。请问我问你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除了人， 哪东西有主有喜以外，有哪个东西是哪个动物是有喜？还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有主顾？对吧？没错吧？对啊。我说老虎抓到你的时候说：“等一下，你要洗一洗，洗一洗，要消毒一下。”不会啦。这个吃生的都太可怕了，然后再来没煮过怎么吃？对啊。所以因此哈，一个症状哈，而为一个症状而生气是没有用的，也不必嘲笑身体任何状态。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弱啊？我怎么弱不禁风？我怎么肚子要盖棉被啊？我怎么啊？这个东西你嘲笑它是没有用的，它只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它只是尽它的责任，把你自己的思想用肉体的方式做一个复制品呈现给你看了看而已啊。你嘲笑它干嘛？你说我这个人就是不能吃这个，我这个吃了就会头痛，哦，像我儿子就很多毛病了，哦，他说吃花生会过敏了，哦，吃什么鱼会怎样，其实他小时候都没有，他长大都有，哦，但是如果换个形式给他就没有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他吃再新鲜的鱼他都会过敏，哦，但是他吃鱼丸不会过敏，因为他不知道鱼丸是鱼做的。对啊，因为鱼丸其实鱼浆可能是最差的鱼嘛，对不对？才会打浆，可他并不知道，所以他没有问题，了解吗？
我的盖肚子，我想是我妈给我的。我妈说肚子要顾好，比较不会感冒。果然我就 follow 这个 pattern， 说肚子没盖好，我就觉得哦，今天可能头有点。
你看中国人来讲啊，哈，比如说中国的女人如果做这个生产没有做好月子，那个月如果说是洗头啊。或者是说什么吃到凉风，或者是没有吃很油很油的东西，哦，那么这一生就垮掉了，而且必须要再生一个孩子才补得回来，对吧？
这 里，啊，你这里生才生下来，那个护士就拿冰水，
对，他叫你去洗 去洗澡，然后拿 冰水给你喝，冰牛奶，然后再加冰淇淋。
所以说白人女人都老得快
啊，那就是你的想法，人家没有老得很快的还是很多啊，那模拟还是很多啊，对啊。
那我错了。
不是，我的意思只是说，因为这是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只有中国人这样嘛，就好像说只有中国人，当中国的鬼比较好，因为中国人鬼的话，你死后都有人弄东西给你吃啊。那你梦到常常梦到什么祖先没有给他东西吃，他来跟你要说，我这个肚子很饿，你都没有拜我。但是你如果去发现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在拜啊，你看我看过美国人，人家死后弄那个很多丰盛的去拜他，有吗？人家美国鬼都不饿哦。对啊，美国鬼都不饿哦。哦，而且呢，其他的国家的鬼都不饿哦，回教鬼都不饿，然后什么基督教鬼都不饿的，就中国的鬼才会饿，而且只有台湾的鬼。这是观念形成的嘛，对不对？可是连这种，连就算你就是没有身体了，你还这种信念，你还是回来托梦说，哎呀，拜托给他，你可不可以烧个什么东西给我吃一吃啊，对不对？那现在只有中国人的这个鬼有房子可以住，因为他没有烧炉房烧什么东西啊。
还手机的。
对，还手机的。那其他全世界大概几十亿的人的这个过世之后都没有房子可以住，因为他们没有烧，他们也不知道该烧。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状况不过是你的身体，因为它是电磁声跟光所组成的，它不过是呈现你的思维方式，因为它的声跟光是内在声内在光内在磁性，对不对？而这个内在声内在光内在磁性再赛事的说法就等于是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就是内在的声音、内在的光跟内在的磁性。好，它只不过是你这样想，那么它做个复制品给你看一看，就这样子而已。好，那下面那个才精彩，下面这一句话，他说不止身体哦，你的环境、你的物质世界的体验也同样提供你同样的回馈。你以为外面有个坏人在欺负你，你以为你老公很 stubborn， 然后你以为孩子都不听你的话，你以为这些人都欺负你，这个坏人在你身边，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事件、所有发生的人事物、所有的环境，不好意思，这里告诉你说，他不过是做个 复制品回馈给你而已。天哪，如果这是蔡世民如果讲的是对的话，那我们整个思维方式要重新改一下，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身边有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件，他不过是做个复制品来给我看一看而已。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你打他干什么？你笑他干什么？他这前面有讲啊，你笑你的身体，你打他，你去不要他，可问题是他只不过是做个复制品给你看而已啊，他没错没罪啊，不是要找你麻烦啊，他只是呈现你的思想的状态，你是对他生气没有用啊，你对旁边的那个人让你很生气的人没有用啊，因为你嘲笑他没有用啊，因为他只不过是做一个同样的东西给你看而已啊。好，所以当我告诉你们这一类的意念的时候，以你们的话来讲，就好像什么，好像有个理想的结果，哎，公主跟王子终于结婚了，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Never， 有看过谁一对夫妻就这样从此过了快乐的日子吗？因为如果是那么快乐的话，你就没有学习的可能性。他说，好像理想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是完美的，是人间天堂，是人人健康，人人富有，人人富足。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说真的，我们内在就产生一个，每个人都是耶稣就好了吧？每个人都是孔子，一生下来都有非常好的德性，不就好了吗？好，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下来都很有慈悲心，不就好了吗？他说，然而，你们在你们的物质的存在里面，是利用你的身体，只是利用哦，只是利用哦，只是利用你的身体作为学习跟表达的媒介。天哪，那只不过是你利用的工具而已。你以为的皮肤以下的是你的这个身体啊，你天天在保护它，怕它死掉，怕它失去，怕它生病的这个身体，它只是你拿来作为学习跟表达的工具啊。因为你在没有出生，没有生成这个身体之前，你就存在。你这身体没有了，你还是存在，你还是存活，你永远都会在的。现在只是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它变为身体之后，重新让你学习，重新让你表达。这跟佛教的十二因法真的很像哎，哦，你不是你的身体啦，那你的身体只是，我这样讲说，你是你的身体啦，只是你的身体只是一个工具，在作为学习跟表达的媒介。那如果你的身体是作为学习跟表达的媒介的话，其实是学习比较重要，而不是身体嘛。好，而且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跟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们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跟每个人会是两个人相近的。他说几个例子来讲，有很多人为了个人的理由做某些追求，好，比如说我来我就要学好妈妈，我来我就要学好孩子，我来我就要学好，这个勇敢的军人，好，我来我就需要学婀娜多姿的这个漂亮的女生，好，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你追求某一个目标，那么这些目标不会给你，不能给你一个均衡的发展跟前盘的这平衡。为什么？啊，你平衡了，你怎么发展？哦，所以他们去选择、去表达跟实验某些特质，而排斥其他的。那你排斥其他的，今天讲难听一点，你如果很穷的话，不好意思，你上辈子不了多有钱，所以你换一个方式来体验那个没有钱的自己。好，如果你今天的状态是怎么样，就表示那些你没有的东西你根本不需要。因为如果身体是一个表达的工具的话，你没有的部分就表示你早就有了嘛，对不对？你去迪士尼乐园玩的话，玩过很多次你不会再玩嘛，你要玩的一定是你没玩过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过的那个生活，比如说像我国语讲不标准的，我可能上辈子我就跟丁山一样，国语讲得很溜的，对不对？那这辈子就来体验一下国语不标准是什么样子了。对啊，
那是工具，所以
这是个工。假如说我们了解，根本就没有时空，根本时间跟空间是感官的感觉，那么你就会发现身体它的存在或不存在，根本你都一定存在的。那如果一定都存在的话，那么身体只是你的工具的话，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就表示你需要用这个东西当经验嘛，对吗？
我可不可以请我始终没有搞懂，所以要读这时间空间是同，你说同时存在，我还是没有懂。你说是不是直线是一个，就像一个圆形， 还是没有懂，能不能举个更有趣的例子？
更有趣的例子，我之前有举过一个例子嘛，比如说你用电的原理来想它好了，好，如果这个电通过的是黄金、是白银、是铜，它啪一下就过去了，它没有，我们说没有消耗的时间，
没有停滞点，
它没有停滞点，它很快就过去，而且不会产生光，不会产生热，它就很快就过去。如果你的电线是用纯铜的话，它不会发热的。可是如果今天你用镍络丝，那么你经过就全部都是抵抗，但是抵抗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时间呢。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今天经过一个，就是说你的电如果通过的是镍络丝的话，你就发现哇，全部都是光，全部都是热，而且燃烧到不行，那就痛苦到不行，然后好像时间很难过。但事实上如果它不是一个阻抗体的话，那我们的感官就是一种阻抗体啊。因为我有一个感官，他自己后面有解释，你的感官我去感受这个时间还是从前面到后面。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如果你以前用的是 modern， 而且 modern 是什么11还是什么22 33那种 modern 的话，你现在如果接个图片，我跟你讲，你下个月再来看，他还没当落完的，还没有当落完，因为下个月你再来看还在那边，对吗？但是如果你用那种很高级的那种什么DSL 是不是，或者是我们的 cable 好了，可能半秒钟啊你就download完毕了嘛。像我如果在中心这边，因为我们中心用的是那种光纤线，我download是光快得不得了，我只要一敲它就 OK 了。可是如果我在我公司download一个东西就好慢，我可能在那等好久好久，那还没有download完。那好，那这时间的差在哪里？其实在它的 band 大不大，对吧？好，那其实我们的感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感受它好像必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嘛。
我的困惑点不在这，例如说时间空间其实是同，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秀莎，你有没有过一种在梦里或者是一个感觉，觉得你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后来你在某一个时刻到了那个地方，
觉得似曾相识，你有这种感觉？有，对对，当然都有。有，是有。那为什么未来发生的事情，你现在就会感觉到，或者你以前就已经感觉过了呢？
那个是这样讲哈，假如时间空间它不是同时性的话哈，就没有我们说时空，就是我们的速度若高快过光速的时候，时间它说都可以移动的嘛。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当你做梦的时候，我们说黄粱一梦。煮一个黄粱的十五分钟吧，这个人他是栩栩如生过了一辈子。那有很多时候呢，我有好几次，我就好像是哇做了好多梦了，结果醒来他说你睡着了，意思是说我才睡一分钟不到，那我就感觉到我过。那你看哈，我如果要经过这些事情，如果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可能要经过很多时间我才能够经过，对不对？可是我在梦中我却好像几分钟，可是我已经经过了那么一辈子，好像什么都有了。
这些解释我都可以理解，只是说，我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时间其实都是同时的发生哈，这个我就无法理解，就是说 ，OK， 想，我记得这个赛事里面有一点我。到现在都没有，从来没有很清楚过。例如说，我现在这样好了，我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说没有时间，那我需要努力吗？反正这一生就等于我没有开窍这一点了。就是说，时间如果说都是同时存在的，我现在这个点跟我们，例如说不同的次元空间，都是同样的存在的一个可能性。
嗯。好，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电脑上有一堆资料，我现在有100本的书，我把它做成电子书，那我现在给 Shelley。好，但如果你要来读这本书，你要花很多可能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好几年的时间才读得完。可是如果呢，我用Floppy 拷给你的话，我根本不需要时间，靠，就要过去了。这样了解吗？就是其实是读它的，就是我读它我如果是一字一字去读的话，那么这个就要很长的时间嘛。如果我是啪这样过去的话，它其实都在那里面。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内在它什么知识什么经验都有的话，
他如果在同样的一个经验都有的时候，他是要把它物质化的过程，他就会变成很慢。那因为感官的结果会让他感觉到好像我时间过得很慢，好像说小孩好像这个时候我才三岁五岁还是小朋友，怎么我现在已经好像蛮大了，又刚可能刚人家的妈妈或怎么样的，你也很难想象嘛，就好像我觉得我是小弟弟小朋友小哥哥小叔叔就变成老阿伯。对，那可是我会觉得说好快哦，我现在在看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好快哦，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在每一天过的时候我觉得好慢哦，可是我现在又觉得说过去的事情好快哦，我来美国这样几十年过去了，光快三十年了，对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问人家说你来多久，那我觉得说他如果跟我讲半年我就很羡慕，哇哦你来半年哦，那你一定都什么都知道了，这样子我就很羡慕人家来半年的，对啊，跟没想到自己竟然来了三十年了嘛，就这样子。因为时间它是从感受来的嘛，我感受一件事情，我的速度如果很快的话，没有身体的时候，当我不在身体的时候，我感受时间的速度就变得很快。好，你可能就说在做梦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可能几秒钟你就可能感受一整个这个生命的旅程，然后什么经验都有。可是呢，你变成实际的肉体的时候，你又过得好慢了。
来看时间，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感官造成我们对时间有感觉。
如果以意识心来讲，其实你可以等于说心有神有各种不同的。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宗教是怎么说的。比如说佛教讲的话，比如说宿命通、他心通、漏尽通这些东西的话，他们提到说，只要你没有身体，就有其他五通。五通的话，就表示什么？你的前世、你的未来，我都知道吧。对不对？那奇怪了，怎么会有那种我们说宿命通，我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以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意志，为什么会有过去，为什么可以意志过去跟未来，为什么一个悟道者当他是悟道的时候，他看你像佛陀他看你的话，他跟你知道说啊，你以前是怎么样，你以后会怎样，为什么他知道？那么显然的话，他回到意识场，在意识场里面他其实就没有时间感，没有时间感，时间对他来说它就是只是一张好像在存在电脑里面的 data 而已啊，这样了解吗？但是感官的关系，因为当我们是肉体的时候，因为肉体会让我们的感觉变慢，好像我在感受，尤其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像我们在参展的时候，那三天啊五天啊，哇，怎么好像全世界的日子好像都停下来了，因为我要站着嘛，那我觉得好慢好慢哦，怎么站了一整天都还没有下班，对不对？可是因为有时候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时间很快。所以那个东西哈，时间是从感觉来的。好，但有肉体感官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习惯用肉体感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去跳开时间感。可是像我们比较有那种佛教基础的哈，他有提到因果同时啊。那如果有时间感，怎么会因果同时呢？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佛教用莲花来代替，一种代表是佛教的圣物，对不对？为什么用莲花呢？因为莲花是因果同时。对，好，那这个只是当你参考了，因为我自己仍然在时间的世界里面，所以我提到的意见也都只能够供你参考而已了，好。因为某些部分就是说，你看《金刚经》提到说哈，我在燃灯佛前哈，就是说五百年前在佛坛里受记号释迦牟尼佛。你看五百年前他就知道五百年后他要成佛，而且号释迦牟尼佛，那不是因果同时，不然是什么？对不对？你们《金刚经》都会背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那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已经知道我要体验这些事情，因为那个就是我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可是呢？如果说我今天欠你的东西，我就一定要还清楚，我才能走的话，那么我问你怎么悟道？像 涅槃经提到 一件事情，就是一禅提人也可以立刻证悟成佛。那什么是一禅提人呢？一禅提人是杀护杀母无恶不作的人呢、啊。好，那我今天杀护杀母无恶不作，那我一旦证道，那些都不用还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像摩诃迦尼啊，在引诱阿难，对不对？他一个悟道以后，他全部都不用还，他全部就悟道了嘛。所以是观念在改变。当我一个观念的改变之后呢，如果因为观念改变就不用还的话，其实并没有因果，对吧？啊，如果有因果，那么观念改变你还是要还吗？对不对？如果观念改变要还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四果阿罗汉嘛。因为我就要证悟到这边，我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啊。
所以，因为他的八四田，他的那个潜意识已经没有那个以前做过什么事什么
的。对，现在这里告诉你一个更清楚的概念，就是说，你所谓的八四田，既然你有个田，哦，有个猫拉，有一个阿拉也是的话，那么你的意识心只不过是一个片面。它只不过是个片面嘛，都有，而且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而且都是你非常可以用，而且你一定必须要，你心如果不好，我们讲说，我如果心不好，我的身体会不好，对不对？因为我的身体是我心的反应嘛，那我心不好，外面的环境就会不好，我的事件就会不好，人家就很多恶人会接近我，人家就会给我很多恶报，没错吧？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对应关系啊。可是现在问题是谁在用心呢？你吗？所以我心好的话，外面环境会怎么样呈现就是好啊。你说这是因果吗？还是它是一个一切唯心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很多观念其实是我们
你没有弄清楚而已啦。对对，如果弄清楚的，我跟你讲，如果你阿含经的话，我讲过嘛，其实阿含经提到你就不要就无疑嘛，先去疑解生，去生见解，去戒禁起解。你知道戒禁起解是什么解吗？无戒无尽呢，你敢吗？那如果你有戒有尽，你怎么会自在？你怎么解脱？我不敢做这个，不敢做，我那个是错，做我那个做错。如果这有戒有尽的话，但是其实无戒无尽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是我内心起来都是一个欢喜，都是一个善良的心。你不会，对，你不需要戒，不需要尽。可是如果你今天有起恶念的时候，不好意思哈、哦，你的身体会不好，你的环境会不好，你的事件会发生不好，对吧？你会欠人家很多，对吧？没错啊。所以为什么要？为什么有个戒？有很多人会误会说啊，那这样的话无戒无尽，不是？是由你的良知当中由衷起来的那个，我们说莫那士，他就是非常善良的。
就是随心所欲不欲。
对，随心所欲不欲己。对对。是啊，对啊。
我知道如来是当得做佛，好爽啊！有这个领悟就可以了。
对啊。
你现在就去想
到。所以在这里提到哈，你不要去想说哈，我好像必须要成佛成仙，我必须要一个完美画面。其实真正比较实际的是说，你去看看自己的内心，当你的心是平稳的，是平静的，看事情是。都是一种善良的事情去看别人的话，我们的心的状态会创造身体的状态，会创造我们的事件变成美的，会创造身边的人变成好的。你看用什么心看这个世界啊？好，所以在本书里面我们会讨论到，你们也涉及其间的种种的这个种类存在，这些存在某些程度，显然你现在所了解的，这里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吃大锅饭吗？那你在这个物质世界有没有你的其他自己不在这个物质世界，或者是在同时的自己在其他的在这个物质世界，那他们同时存在？如果没有的话，藏传不会说我有十个分身嘛。好、哦，那所以他这里说，你们也设身其间的其他种类存在。什么叫其他种类存在？可能有一个对等自己在这个人间，可能有一个你不在这个次元的其他次元。好、哦，那这些。意识状态呢，这些存在的某个程度是现然你现在所了解的你此生的意图跟目的。好，
各位再重讲一次。
哦，比如说我叫瞎了，对不对？ 可是我有个对等自己呢，他可能在英国，啊，他是另外一个形式的人，然后他过其他的，那么他有某些能力，他会直接影响你在这一世当中有那个偏好，因为他学到的东西会直接影响你。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有一个高龄，哦，一个高龄不在这个人间，他在别的地方做其他的学习，哦，比如说以这个佛教来讲，可能是28层天，哦，然后这个28层天的某一天，在忉利天，在哪一个天，有一个沙列，这个沙列的人格在那边某个部分，他的我们说他只是个片段体来。有婚礼，对，那边他学到什么东西，或他有某些领悟，他会直接影响到你。就是我们说所谓高龄，但是他高龄借你来学习，你借高龄来学习。
对，
因为意识它，我们意识是一个综合体，它是一个镶嵌拼图，好，它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一个镶嵌拼图。那所以这个结论来告诉你说，我们提到说我们此生的意图跟目的，我希望我这个对我自来之前，我的确有很多的意图跟选择，可是呢，因为还有很多的影响是我看不到的，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就不需要按照我个人的一定非得用我的力量才能达到什么，反而我跟我的内在接触，我跟我的灵感接触，我跟我的就是那种感觉比较在一起的时候，我反而会比较跟其他的我的片段体会有相对的联系啦。
所以我跟丁山面临的困难，如果能够接触到我内在的神性，我的那我们就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哎，想
对，所以为什么我讲为什么为什么佛陀学了很多，最后呢他就坐在那边慢慢去，就是在菩提树下，因为他回到自己感受自己的时候，他就会马上的就会变成跟他的其他的意识形态会接触，至少会跟他的内在的意识心，或者更往后面的本体会接触嘛。那一旦接触，他有什么事情不知道，所以当他悟到之后，他就什么人都的过去未来他都知道啊。
了解，很棒。
嗯，谢谢。OK， 好，所以他说，那现在我们在讲说，若不是你所有的信念，不只是那些信念的信念全部都会实现的话，我们说心想事成。什么叫心想事成？就是你所想的都会成。那其实作为一个人，你唯一做的就是所有想的事情都会成，因为想法本身是有力量的，而且想法本身是带有电信实相的，不是说那个幸运的信念才会成。那我们一般讲写信都会说祝你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有什么事情不是如意的？坏的事情也是如你的意啊，因为你有坏的心态，还是如你的意啊。万事如意不见得是好啊，心想事成也不见得是一定是好。那问题是在于，我们作为一个人就一定是万事如意跟心想事成，只不过他说不一定是只有幸运的部分啦。在实质上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到，如果只是幸运才会实现的话，那么就不是你的意念创造实相。所以如果只有正面的信念实现了，那么你就再也不能了解思想的力量。思想是所有你想的都有力量，因为你不会完全体会到它的实质或效，所以你不知道想法有多厉害。所以心想好的会成，心想不好的还是会成。如果你担心，一直担心我的肝有问题，那么有一天一定会让你有肝有问题。你觉得心脏有问题，那就心脏一定有问题。你觉得你很害怕胖，那么就有一天你就很胖，因为你的心想事成了。好，他这里提到说，意识心在这一生中，在这一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在这一生之后仍然会存在。所以你那个心呢，不是说为什么有人会死了会下108层地狱呢？因为他有一个地狱的心嘛，他有痛苦嘛。好，所以意识心在这一世之后仍然会存在，那在这一世之前，没来之前，它还是存在。那可是呢，当你开始有肉体的时候，在肉体的存在当中，你的意识心跟你的大脑是交缠在一起的，它是利用你的大脑。所以因为利用大脑的这个解读速度都很慢嘛，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有时空的感觉。在物质的生命里面，你时速的这个知觉，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时空系统里面，精确而稳定的焦点就必须要依赖这个微妙而卓越的联盟。什么联盟呢？就是你的意识心借着你的大脑缠在一起。我什么事情，我的有意识的自己， 我跟我的大脑缠在一起，那因为缠在一起，所以我就没有我们说的五通六通嘛。哦，那不缠在一起的时候呢，没有肉体的缠绕，那么我就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啊。哦，所以那么在你诞生之前，你对将有的身体形成一个精神性的概念。我们还没来之前哦，不是妈妈爸爸把你生成什么，而是你本来就有一个精神的一个概念。所以孩子兄弟姐妹都不一样，这个概念这个形象呢，用印的方式印到物质里面去，就有点像影印机那样把它印出来，哦，把自己调整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实相层面，把它印出来。可是印出来因为还没有长大，所以孩子看起来看不出他原来后来会怎么样嘛，哦，所以造成一个可以生存在那个密集性区域的一个物质结构，一个有确实性跟有效性的物质结构。那你今天要印到物质的世界，那么物质的条件你都要清楚嘛，那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物质结构，所以你会产生一个身体。在这些频率里面呢，能够活起来的结构，活不起来就死掉了嘛，就死胎嘛。好，所以这个频率在这样的一个物质频率，哦，什么叫物质频率呢？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这边的物质的世界就以光当作物质频率，那光的频率就是500到700纳米。那对一个光谱来讲的话，500、700纳米是几十亿分之一啦。好，光谱我们能够红外线到紫外线能够看到非常非常小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频率，这个频率就是物质频率。在这个物质频率里面呢，我们在这个物质频率当中，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活起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物质频率里面嘛。超过这个物质频率，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存活，因为这是物质世界。所以自己内的那些似乎恍惚有的区别就在这里发生的。我一生出来，哎，我叫 Charles， 啊你叫 Charlie， 啊你叫庆林，那我们就开始有区分了。可是那个我们说真的都不过是精神性的纤维而已。因为在物质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的意识心必须要跟大脑相连，而那个器官本身必须要跟时间成长跟发展产生关系。我们的大脑就是会慢，就会有时间。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家里有一部电脑是286的话，那好啦，那你就慢慢去搞吧，就一个图片你可能搞很久嘛。所以那个器官本身就必须要跟时间跟它的发展有关系，因此你无法在物质的层面上觉察前波的意识。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时间跟空间你就搞不过，你就一定不会有时间观嘛。就叫我们去讲时间，我们根本想不通，无法想嘛。那个必须等待大脑发展的部分，就是我们人生中称为意识性的部分。你有意识的自己要回来，要等待放在大脑里面那个部分，那叫意识心。每个人都有大脑，对不对？爸爸妈妈是你大脑，对不对？那大脑为什么会运作？为什么会想？因为你有一个在你的内在的本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叫意识心，你的莫纳士，莫纳士跟大脑接触的那个部分叫做意识心，那没有接触的部分叫做内我。其实跟佛教的想法蛮一样的，就莫纳跟阿赖耶的这个关系，莫纳就是等于是一个过滤系统嘛，你进到莫纳的部分的话，它会跟大脑相残，那跟大脑相残就有过滤的作用，然后那个部分就变成你，而那个你呢，其实我们就是叫做意识心。好，我在这里比较稍微深了一点了，但是你就先看看吧。好，这个它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要讲那么快，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精彩的。自己内那些恍惚有的气氛在这里，而这个气氛呢，因为跟大脑相连，所以这个部分叫做意识心。好，那其他的部分叫做内我。什么叫其他部分？没有连进来的。什么叫没有连进来的？比如说相对可能你有十个转世经验，那产生了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从这十个转世经验当中产生出来，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部分是不是就灌到你现在我们把它印到了物质世界，对不对？那没有进来的那个部分还有九世啊，还有其他，或者是说根本其他有大部分的时候，你可能留在没有在下列本身的那个我们说维持平衡维持它绝对的一个智慧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没有进来，那个叫做内我。有进来的叫做意识心，因为它会跟你的 大脑相连。那为什么必须要跟大脑相？为什么不给你全部？为什么不让你平衡？为什么不让你完美呢？因为完美你就没有办法学习的。好，所以他说在对不起哦，走掉了哈。所以那个叫做内我哈。所以在单身我们现在有个观念，然后印在这个物质里面，然后必须要一个有效性，有个区分哈，然后跟大脑相连的部分叫称为意识性的部分，那不是意识性的部分可以称为内我。好，这个内我即使与大脑相连，它全部也没有办法表达得出来，因为你既然是内我跟你的外在自我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别，因为内外真没有差。可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知道呢？因为你的大脑，你的大脑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多声势，就好像我们刚提到那个大陆的那个再生人，对不对？他就会产生困扰啊。比如说我看到 Shelly 说：“哦，妈妈啊，你上世辈子是我妈看到丁生说：“啊，我的女儿，哎呦，我以前的话多么疼你，对不对？”啊，看到 Jenny， 天哪，你是我爸爸，那我怎么办呢？
我培养起了这种感觉，他知道你是他上辈子的事。
对。那这样就会混淆嘛？啊，比如说我如果有很多次的经验，
他已经知道，但是他只是信，他不跟那个人讲。他说他知道这个前世是我真的。
赛斯说哈，他说耶稣有一辈子你是我爸爸，然后说耶稣还有一辈子是我是你爸爸。好，那这种东西的话，如果你真的看到、真的了解哈，然后真的脑袋里面真的都有这些印象的话哦，那。我就天下大乱嘛，所以那些东西他没有办法进来啦，他只能给你一个单独的。好，所以他说你也不要觉得怎么样，不是说哦没有过来的就是内我。那问题是就算你那个东西全部都进来的话齁，这个内我就算跟大脑相连，罗达没有办法被表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大脑必须借着身体的器官来过滤肢节，而你能过滤肢节就是很少啦。好，有了大脑，然后我们的大脑因为是有时间感，所以无法跟感官所暗示的那个时间的消失，比如说一天一天这样过去，光阴似箭，日夜如梭，好，然后日什么日历日历，一天失去一夜什么之类的，那你就会有那种时间的消失打交道吧？啊，你没有用大脑，你就睡觉的时候你没有用。你这个脑神经，你就睡着之后跟身体没有关系，它就没有时间感嘛。所以身体的内部作用如果要成为有意识的话，就必须要跟时间上有顺序。所以我怎么解释肖磊你都很难了解，对吗？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作用就会有意识的跟时间上的顺序打交道，这会使肉体对准的这个意识面对数量极为庞大的一个数学的演绎跟计算，超过大脑所能应付的。不要说是什么时间会错乱了，包括连那个大量的那个计算啊，就会产生问题。所以例如在时空中操作身体的同时呢，我们不是只有操作身体啊，我们还要对它的神经啊，对它的肌肉器官细胞原子分子的活动都要保持警觉。
老师，真的有人在听Terry 说怎么没有网络了，急得他要命。
哦，这样叫他重新上线就可以。
现在又有了是不
是？对对对。
哦，又有了。
所以因此之故齁，它就会产生一个区分啦。这个区分就是无形的意识有一部分与物质相大脑相连，但是有一部分是不与物质相连的。各位，如果你懂这一点的话齁，我说真的你不会那么样的逼迫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有一大部分是你不知道的你自己，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很清楚哈，那因为是跟你的脑袋是有关系的，因为这样会产生一个区分，无形的意识有一部分跟大脑相连，也有一部分不相连，然后后者就形成我们说的身体的不随意系统，不跟身体相连的那个部分呢，它在控制你的昏迷、你的血压、你的所有的运作，因为它必须要跟你的身体的肌肉、神经、器官、细胞、原子、分子的活动都要保持有意识。请问你有做这些事吗？没有吧？你不连你今晚上做什么梦都不知道啊？你的血压怎么走你知道吗？啊，你食物进来怎么消化？怎么样产生胃酸？怎么样产生胆汁你知道吗？ 都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说我们的意识心那个不随意的部分呢，是他在控管的啦。那如果有人在控管你的身体，那么也有人在控管你的心灵嘛，那你在担心什么呢？有人根本都在栽培你吗？好，所以再说一次，有件事是很重要的。什么重要呢？真 OK 啊，不好意思又断线哈、哦。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是后者形成你认为的身体的不随意的部分。好，所以再说一次，他说针对所有实质反应刺激产生的那个最初的非实质反应哈、哦，是跟以大脑相连的意识范围，然后跟那个不以大脑意识相连的这个范围呢，有经常的交流跟互相作用。所以我们不是常常会做梦吗？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是常常会有灵感进来吗？哦，我们在做什么？就是那个不以大脑相连的那个意识范围呢，它会用一种循环交流的方式来跟你现在有大脑的有意识的自己做联系。所以随时哈、哦，你的高灵、你的内在的那些资料，随时想办法要灌给你。好、哦，那问题是我们如果完全没有觉知，我们觉得自己是 isolated 是孤独的话，那么这些引发所有实质反应的刺激的那个最初的非实质反应呢，你就感受不到了嘛。好，所以意识更深的目的涉及的循环，所以根本就是在循环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上升到以大脑相连的觉察层面，我们会觉得说啊，灵感进来了。好，那但是呢，所以其实我们在人生所碰到的问题当中呢，随时你稍微觉察一下，稍微敏感一点哈、哦。随时的所有的资讯都在你身边，因为它就是为了要栽培你嘛。因为这是一种循环作用，意识根深的目的就是涉及循环。这里提到目的哦，意识的根深目的哦，目的涉及循环，所以它本来就会循环。价值完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循环，所以你根本就是循环中的一环而已嘛。好，循环中的一环，有时候它会升上来跟你大脑的觉察层面相沟通，到达大脑相连的区域。但是呢，问题是在这里哦，只要到你那边，像生产线到你那边的话、哦、你就是主人啊，你是按照自己最最向着物质集中焦点那个信念的部分的加以诠释。不管人家给你什么好东西啊，啊，问题是你来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坏的就把它丢掉啊。所以是你的那个信念在做诠释。所以如果我今天譬如我不扭曲，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我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我没有抱怨，我没有批评，我没有怨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完全接到我内在给我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本身就是会非常珍贵。
是，一方面是觉察哈，但是你拿到什么样的资料，必须要接受体本身是 pure 的，好，因为比如说这样讲，人家丢给你一个东西，然后你会觉得说，哦，这肉骨头，你就把它拿来吃嘛。如果哦，就今天是个炸弹，你就赶快躲开嘛。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从早期赛斯书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资料啦。他有几次呢，就是鲁伯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呢，他误导了，然后赛斯出来讲话就说，哎呀，我在我那个城市一定会有很多人笑我，因为他喜欢用这种方式传话嘛。那为什么鲁伯会误导呢？因为鲁伯先有个概念，好，那他有这个概念，他进来的资料就开始会 twist 嘛。就是说你就我这样讲好了，你突然间有个灵感，可是你对他的解释会认为说，哦，这个怎样怎样，你有你的解释方式嘛。那如果你有解释方式的话，那么就有比较不容易接受到他真正想要传给你的东西了。好，那什么东西是我说的就是 pure 的意思是说，当我会觉得说，因为我是被循环的，而且我是被滋养的，是被照顾的，而且我是变成你的一部分，所以我完成我的任务本来就是很正当，而且很应该，而且很自然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很害怕，那我一直就会看看别人怎么看，我就不敢来面对我自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接到的东西就是别人要我怎么做，而不是内在传给我应该怎么做的嘛。嗯，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看啊，他这里提到下面这一句话有在解释哈，他说在某程度你的内在资料必然会被那个最直接的这个物质的色去影响了，可是他说可是呢你的内在呢也不断在检查，意思是说就好像一个 GPS 一样哈，他丢给你，然后你又说你接收到的不是，然后不断的跟你讲说左转呐、啊，然后你又右转，它再左转呐、啊，然后右转它再左转呐、啊，你的内在不断的检查，不断提醒你了，啊，那我们今天断了三次哈，所以就到这里好了哈，谢谢。